参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立。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35分，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澳门回归15周年，但是天公不作美，碰上了下雨。那是因为之前香港的占中运动就以雨伞革命作为号召，也因此伞就成为了最大的禁忌。官方下令不准打伞，也不能穿黄色的雨衣。而根据澳门媒体的报道，连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和等候的小学生都得淋雨。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出席相关庆祝活动的时候，再次强调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他并警告香港和澳门必须坚持一国的原则和尊重两制的差异，不可偏废，唯有这样才能够把路走稳走对，否则就像是左脚穿着右脚的鞋，错打错出来。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了习近平啊，在这个澳门的15周年上面谈到这个一国两制，提到了这个穿错鞋。我们观察这个习近平好像蛮喜欢用穿鞋子作为比喻的，他曾经说过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要像穿鞋子一样，自己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他也曾经批评过香港说，反对派你们不要没有穿一国两制鞋就嫌这个鞋子不好啊。那这次他也特别在这个澳门回归15周年的时候提到这个一国两制。刚才我们看到这画面，下雨了还不准打伞，你怎么看这一国两制目前在香港的这个回应来看似乎是已经所谓的幻灭了？他还谈这个一国两制的澳门经验的话，对台湾跟香港还有所谓的吸引力吗？你的看法
是大概目前一国两制施行比较成功应该是在澳门了。
是，
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一次习近平去的时候有大概200-300位的这个抗议人士要求要普选。那其实就普选这一点来讲，这个澳门的基本法里面并没有，只有香港的基本法才有。可是你看澳门都已经无法接受了，都想要突破了，那更何况香港。那不用说台湾，台湾在台湾这没有什么市场。嗯，但是我觉得习近平还是非常强势，而他的立场还是从大中国的角度看，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很多作为就要直追这个毛邓啊，几乎是把江泽民跟胡锦涛的这个整个把他排除在外哈，直接从毛邓啊到他这里，所以他又回到一国两制这样，当时邓小平所提的这个制度啊，实际上是展现他个人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作为。但是他这个鞋子说实话已经太旧了啊，邓小平时期的鞋很难为现在香港或澳门来穿，所以我想这个是他没法与时俱进的地方。但可能也因为中国这个崛起以后让他有这个充分的自信，但他可能忽略了哈，这个人民对这样一个这个反抗哦，可能会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刚刚提到这个习近平说不要穿错鞋哦，这个我们严建发教授说这个鞋子其实一国两制的鞋子已经是旧掉了。那我也想请教蔡德良先生您的意见，尤其是其实一国两制究竟在台湾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市场了？我们知道今年9月的时候，习近平在接见台湾的一些统派团体，包括这个新党主席郁慕明的时候，就重提这个一国两制，结果在台湾引起非常大的这个热议哦，可以说是反弹。你怎么看这个一国两制现在在台湾是不是真的已经完全没有市场？
首先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一国两制跟这个九二共识的差别。那么两岸都现在的执政者都接受一国两制接受这个九二共识。
嗯，
那么为什么？因为九二共识基本上是在一个平等的关系上，两边都是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一国两制呢，你在不管是在香港也好，不管在澳门也好，是中央对地方。
嗯，
那这是台湾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
嗯，
所以主要的根源在这里。那么回来就是说，这个其中选举以后，这个台湾这个国民党大败，那么是不是一国两制台湾有没有市场？当然本来就没有市场，现在还是没有市场。但是九二共识跟这个我们这个两岸的关系的进展来讲的话，两边来讲都说没有影响，还是会继续往前走。所以九二共识的基础下，两岸的关系还是会往正常的往前走。但是我们不知道，假如说民进党否定九二共识以后， 这个两岸关系似乎还会很平缓平和平的往前继续往前走。
看来这九二共识还是一个关键跟关卡了哦。那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先前这个在九合一选举，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台北市长选举，所以这个大家就会，尤其是这个台北跟上海还有这个城市论坛嘛，所以那个时候就问这个大媒体就问这个当选的呼声比较高的这个柯文哲先生，他就说这个会不会在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同意这个九二共识？那么他说他不知道九二共识是什么，结果没想到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呢，就还真的回应他了。他说这个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所以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这个马晓光在这个回应当中说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个跟台湾这边所认识的这个一中各表是并不一样的、哦、那么所以好像这个柯文哲准市长也是对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内容感到有点故意的要大陆再重申的样子，那所以当然重申的这个意味并不是台湾这边想要听到的。那么这一次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来的时候也是跟这个柯文哲这个就擦身而过没有碰到面，是不是跟这个其实有跟这个九二共识的内涵彼此认知不同也有关系呢？您的看法？
就现在来讲，因为柯市长他未来是怎么地我们也无从了解、嗯、就当时选前他是说他没有他等于间接的避开了九二共识这个议题啊、嗯、但他说他的底线是中华民国、嗯、我想他讲得非常清楚。那这次陈德明来他们擦身而过，我不晓得是什么理由，但是我相信陈德明大概也没有负担这样的使命要见他，因为这是个高度政治敏感的东西，有几个因素嘛，因为柯市长还没有就任嘛，还没就职，那你现在去跟一个没就职的市长谈也很怪。第二个，他可能如果说他要跟他见面，那一定会碰到九二共识的问题，那这个中央有没有指示，是他可能也他如果没有被指定要来谈这个还不敢随便谈，所以最好就是不要见面啊。所以我想现在可能现在北京方面对柯市长他还是有点想听言观行，再看看到底未来是怎么样来面对九二共识，所以目前大概还不愿意太早出牌，可是他还是把九二共识再重新讲一遍。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到蔡德良会长，就是说从这个台湾九合一大选之后呢，大概再隔一年多的时间，这个一年两个月的时间不到呢，14个月的时间，那么就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在台湾啊。那么事实上这个有人觉得说，这个上一次之前我们访问了这个吴汉教授，他说钟摆还没有摆到底啊，其实这个未来2016年非常有可能是民进党执政，假设是如此的话，那么其实在两岸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其实就是跟大陆方面这个争执最严重的就是在九二共识跟台独党纲这方面呢。那么台独党纲这方面，虽然民进党说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这么来替代，可是这个大陆方面不能够接受。此外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呢，他也认为说九二共识可以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议题，但是不能作为前提。那么国台办的发言人范立清也表示这个不予认同啊。那么所以这个跟其实当初扁政府在执政的时候两岸卡住的这个地方蛮类似的，所以如果16年这个民进党如果再执政的话，是不是其实两岸关系又回到8年前的那样的一个状况？您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了解说目前的两岸的交流的情况跟6年前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那么六年前他们可能说民进党可能可以跟大陆谈一些什么问题，那都是很枝枝节节的比较商业化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谈政治问题。但经过 ECFA 跟这些货贸胡贸以后，这一部分的问题能够谈的就不多了。所以这个两岸之间呢、啊、虽然说大家都说这个两岸之间的和平交流的过程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那么我想共产党或者北京也很希望跟这个民进党、啊、继续沟通交流，但是要是说能够从这边能够得到一个进一步的进展呢，我想这变得很有困难。那当然第一个当然就像刚刚讲说这个民进党秘书长所讲的，就是说这个一中 一中不能是作为一个前提啊，那这个情形下，这个跟两边是绝对冲突的，所以这一部分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进展，除非民进党能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提出新的想法来，否则他是在还在国际上或者是在这两岸关系上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嗯，那您觉得如果蔡英文他这个2016年再出就是想要再出来竞选的话？两岸关系他这方面好像并目前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可能会重演这个先前在2012年的时候所出现的这个困境吗？
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国家都担心说两岸的关系恶化以后对他们有什么不良的影响，所以呢他的这方面只要没有改进的话，那么还是会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支持的。
嗯哼，是，那老师您要回应一下吗？嗯哼，你觉得
我想这个可能要看未来的这个还有一年多哈、哦、这个发展，因为实际上这个两岸的这个和平发展这是双方想要的，那现在就看谁最在意。其实从现在因为大家一直在讲九二共识是好像民党最后一里路没有突破不行，我觉得这是过度解读了，而且过度给把压力放在民进党，实际上中国它也有它的压力。因为他这个统一是他的梦，而且他过去这个和平统战他做了那么多年了，实际上他也收不回来了。如果说他先做对台湾进行柔性的这个经济制裁，那他已经没办法得到台湾的民心，那跟他的统战其实是违背的。嗯，那当然民进党如果太过坚持某些条件没有变，可能会碰到一些经济的这种困扰，就像刚刚蔡董事长所讲的也会有这个问题，那这个就会反射到这个选票上。可是毕竟经济选票也不是全部的，哦，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很多可能已经不是所谓九二共识的问题，而是说民进党在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如果说我能够走一个比较积极是开放的，那也给中国释出一个善意，我相信虽然没办法让他得到满意，但应该也不会距离太远，因为实际上你要让他满意只有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可是这不是民党能够接受的，而且从谈判的角度或者从策略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也要为下一代或下下代预留个空间了，你现在全部玩完了你后面怎么玩呢？而且中国他的策略就是一步一步的推进嘛，你现在接受了这个九二共识，他就说九二共识背后就是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接受以后，你就是两岸一个是一个国家的框架要来谈，那你就是越谈越小，越谈越局限，所以这个这样一个谋略或我们说阴谋，我们必须要洞见，而且必须要让台湾人民知道。所以如果台湾人民知道，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这个推这个不许这个民进党去接受这种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跟谈判的这个策略，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个台湾前途决议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就是依据宪法，这个依据中华民国这个宪法，我们现在是在保护这个既有的现状。那我相信这个既有现状能够保持，而且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经济的这个自由化，我相信美国也乐见这样的发展。所以这里面不是北京说了算了，还有美国，还有周围，还有尤其台湾的民意可能更重要。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了，我们也马上来接听电话。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圣诞节快乐。
你好。
大家圣诞节快乐。
嗯，大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OK, 那个全球战略的布局啊，那个在1962年到现在2014年，明年就是再过几天就是2015年。这期间变化点线面积啊，全球化，然后从大西洋的这个战略布局移到太平洋的这个战略布局，然后中国中华民国，然后那个美国跟古巴，这个刚好都是一体的两面，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然后战略上的价值是一样的。
台中姚先生，那您怎么看这个一国两制呢？您究竟决定它是一个这个不合脚的已经旧鞋子，台湾没有办法接受，还是您对一国两制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民进党啊要需要补课了，他不清楚九二共识的内容是什么，都是一片空白，就在这个黑暗中摸索。 所以九二共识啊，本来就是一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兄弟 twins。
好的，感谢台中姚先生您的来电，谢谢您。浙江的余先生您好，请讲。
我想说这个一国两制，我看不是一国两制。如果是一，为什么下雨干嘛打雨伞都不让打呢？过于那么敏感干嘛呢？既然是两种制度，就应该要有自信呢。还怕这种两制还是行不通嘛？看来还是一致吧，用的方式。
好的，感谢浙江的余先生认为说这个连雨伞都不准打，显示这个中国还是有点没有自信的感觉哦。再接一位屏东的陈先生，好像是我们新的听众哦。下半场再给您一个机会，陈先生您好，你对我们下半场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意见呢？请讲。
您好，关于那个中国主席在澳门的那个谈话，我觉得那个中国的领导者跟台湾的领导者一样，中国领导者他有一个他的历史包袱就是。一国两制，台湾的领导包袱就是九二共识。那也许未来在上半场的来宾他有提到，新人的这个智力抬头的话，会有这样子的改变。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一国两制这样子的就学，的确他应该要被一些新的观念来做改变的。谢谢。
好的，感谢屏东的陈先生。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刚刚最后一位陈先生提到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旧鞋子要有新的观念。我们谈到这个新的观念，其实我们也看到在香港台湾新的这个年轻世代，很多人认为说在太阳花运动跟这个香港战中之后，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整个香港跟台湾的年轻世代哦。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不断地提这个中国梦，说一国两制是他中国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他这样的一个论述并没有办法去吸引到台湾跟香港的明星，反而失去了一整个香港跟台湾的年轻世代呢？
我想他不只是香港澳或者台湾这边是，恐怕中国内部也没办法完全接受，因为实际上就是说他内部现在资讯都管控都控制得非常紧，也没有自由讨论啊。那如果说这个一国两制是这么美好的，那我们看为什么中国的这些优秀人不断的往国外跑，那这些异议人士没办法回中国。所以当中国想要提出一个吸引人的概念的话，首先他自己的国民能够接受，那你才能再考虑到周边的这些国家或地区或者国家的这种接受度。那所以我想，但是对他来讲，他还是必须要守得政治正确了。那当然，另外就是说，由于过去这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啊，这个腾飞，他的国际影响力非常的大，所以他会更加的这个傲慢，他不愿意听从或者说去跟别人进行这种妥协或者倾听别人这个声音。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但我认为说，其实以目前的中国这样走，其实是非常危险，因为。你看到他的内部的要求民主化，其实这种潜在的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另外说经济他也慢慢在下滑，对外关系也搞得非常的糟，跟周边关系都非常紧张。所以我认为现在是问题是在他这一头，而不是在台湾这边或者在香港这里，所以他才会变得那么没信心。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刚刚提到这个回归周年碰上下雨不准打伞，是中国没有信心哦。那么现在北京究竟要推出一些什么那方法，才能够重新吸引回台湾跟香港还有澳门的年轻人？刚刚习近平他在这为澳门回归的时候，事实上有提到年轻的部分，发现这个北京似乎也要开始注意这个对台湾跟香港的吸引年轻人的工作，提出所谓的三中一青。你认为北京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已经旧了的这个观念能够迎合新世代的一些想法，能够把这个隔阂给弥补起来呢？
我觉得刚才严教授讲得很好，就是说年轻世代其实不只是香港、台湾啊，其实中国大陆本身的年轻人也是对共产党失去信心。那其实中国大陆整个国势的发展，对我们大对国际上外面的人来看起来是应该是很有信心才对。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放弃这一块呢？就是一个旧的思想，就是旧的学子的问题。那么他们怎么样能够就是说能够用新的方式更开放，其实才可以吸引年轻人，才可以这样。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自己要有信心才可以开放。能够这样做，但是回过头来讲说，就是因为有些反对人士积极的反对，而且很意识形态很紧的，就像民进党，就像蔡英文这样情况。假如说今天，假如蔡英文和民进党能够学习奥巴马，能够在自己的思考方式上重大突破，那对大陆来讲，他也减轻这些压力， 那他也愿意更有自信的开放自己。这个就是一个彼此合作。我觉得说这个时候两岸是用合作来取代对抗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两岸拼命的对抗，两边的那个领导人都没有像奥巴马总统那样子很勇敢的突破一种传统的窠臼、传统的框架的。
越对抗可能会越僵化。
对，
但看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不同的思维。不过我想再接听用听众观众朋友来电，再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哦。台北的谢先生您好了，请讲。台北的谢先生在线上，
谢谢。
嗯，请说。
那个谢长廷讲的宪法一中哦，如果大陆能够落实宪法哈，那台湾也是遵循宪法的规定的话，两岸的差距是不是会比较小一点？好，谢谢。
好的，提出这个宪法一中，我想剩下时间都给两位来宾来做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阳先生。
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很好哈，就是一方面能够鼓励说各国哈或者各地的领导人呢都能够这个勇敢的学习这个奥巴马哈这个总统的做法，
大刀阔斧。
对，能够对一些某些很僵化的问题，能够很这个很老化的问题，可能五十年都不能变的一个政策哈，都可以寻求突破点，有个新的思维，让老的问题、旧的问题能够有新的突破点。所以，我想习近平先生他最近已经在做一些事情哈，可以希望能够突破。但是事实上呢，因为有很多压力，从各国来的压力，让他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实际上，他已经很希望能够做，就是说坚持法治代替人治。坚持反贪腐，承认有贪腐的事件。以前你在共产党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贪腐，这实际上很严重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能够突破以前的框架，能够这样去做的话，我现在两岸是可以往好的方向走的。所以我想，马英九也好，民进党也好，都应该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突破，改进一下这个方式，否则大家都走不动。大家做不了事情。
好的，做出突破，请教最后尹建发教授啊，这个面对两岸的僵局，尤其是民进党可能在2016胜选这样的一个挑战啊，你认为民进党内部还要提出样什么新的思维来应对这个僵局？包括刚刚提到宪法一中或者其他的模式，能不能解决目前的一个难题呢？最后的半分钟。
我想先回应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任何的政治啊，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这个人性，就像习近平所讲那种概念，或他讲表达那概念的方式，我相信他对他子女提出某种概念，可能他子女都无法接受。现在这个世代一直在变，他不应该用一个旧的框架去套别人，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是走不通的。蔡董刚讲就是说民进党在对抗，没有在对抗，民进党希望开放，但是开放不能以放弃主权做代价。没有人说为了跟对方开放而把主权牺牲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而一国这个一个中国或者九二共识，这背后是又有阴谋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要吞噬掉台湾的这个主权。所以我们在坚持主权，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开放，更多的交流，但是这个开放的交流绝对不能放弃我们台湾的这个主体性跟主权独立。如果放弃，那我们辛辛苦苦的经营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追求我们自己人民的幸福。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对抗无关。其实今天我们不是对抗，我们只是在被动的来保护我们自己而已。如果说保护自己叫对抗，那我不晓得那什么叫做保护自己。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和严建发教授，还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蔡董事长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了，又到了年终岁末了。我们知道这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的命运，而今年2014年又逢甲午，从初春的太阳花运动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可以说是串起了决定台湾未来的一个关键年。那么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节目呢，我们带您一起回顾过去这一年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你晚安，佳节愉快，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